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在主导文里。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了向天父上帝的第一个祈求，大家还记得题目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二个祈求，是愿你的国降临。好，我们现在将主导文，我们先来诵读一遍。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已经知道了，主导文一共里面包括六个祈求，前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乎上帝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后面三个祈求是直接与我们有关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罪债、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先要解释耶稣所说的国是什么样的意思。耶稣这里说愿你的国，你的国，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父上帝，所以耶稣说你的国就是神的国。登山宝训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写的，马太和当时许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避免用神这样的词，因为犹太人感到神这样的词在他们口里讲说是不好的，因为上帝实在太荣耀、太圣洁了，因此他们讲到上帝的时候、讲到神的时候就改用天，用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所以圣经中你如果看到是天国，就等于神的国，也就等于上帝的国。弟兄姐妹明白吗？你只要看到天国，其实就是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愿你的国降临，接下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层次和角度，也借着生活上的应用来讲说愿神的国、天国降临这个祈求对我们生命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个是相信耶稣为救主，方能进入神的国。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国是新约圣经用次数最多的一个名词。天国、神国、上帝的国，也是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到当年在地上传道，他第一篇信息就讲了四句话，大家一起来诵读，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日期已经满了。我们要悔改，进入神的国。耶稣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传扬上帝的国，是天父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了传扬神的国的福音。那请问，耶稣所讲的天国、神的国、上帝的国，这个国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国首先不是一个空间地理的概念。我们讲到国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地理位置，中国、美国，或者世界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皇国。神的国是指神活泼有力的统治权，是一个权柄。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在神的国里，我们说我们人在基督里，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人愿意接受神对他的辖管，愿意顺服耶稣基督对他的带领。这就是说你在基督里，你在上帝的国里面。愿你的国降临，耶稣的意思是天上有神的国，但是地上呢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耶稣要我们和他一样， 向天父祈求把天国的境界扩充到地上来，就好像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祈求的，我下一次会讲的第三个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后面一句什么，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在天上，地上还没有完全建起来，虽然已经临到，所以神要我们，耶稣要我们学着他的样式向神祈求，说巴不得天上的这个国能够完全在地上能够建立起来。我们这样祈求上帝是说，你的旨意在天上，你的国里，在神的国里可以自由的运行，但愿你的旨意，你的国，你的统治也能从天上扩充到这个地上来。讲到这里，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因此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世界从来不是神掌管的吗？在圣经不是说耶稣已经托住万有了吗？我们常常还会唱一首歌叫什么世界啊，天父世界，对吧？这个世界不是都是天父的吗？是的，神的国首先可以指神宇宙性的完全的一个统治，从根骨到永远。我们看到世界上从一只小鸟到一朵小花到整体的万有，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逃脱上帝永远的统治。但是这却不是耶稣在主导文在登山宝训中所讲的那个国度的意思。神宇宙中的国度包括了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朵小花都在他的里面，但是耶稣所讲的神国天国上帝的国是整个宇宙性国度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好像我们学过形式逻辑中的概念，那是一个大圆里面的一个小圆，如果人要从一个大圆宇宙性的国度进入到这个小圆神的国度，他需要满足一些先决的条件。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在上帝宇宙性的国度里面，是在一个大圆里面，但是你今天要进入一个小圆，耶稣说你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我们在马太福音中马可福音中我们曾经看到耶稣讲的，一个人要进入永生，要进入上帝的国，他需要有一个里面的勇敢。我们一起来读读耶稣这个话，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落那不灭的火里。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耶稣的话是非常绝对的，在耶稣的眼里，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就相当于进入了永生。你看到吗？这里进入永生和进入神的国是一样的。可见神的国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不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神的国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是一个最小的个人化的所在，显示了你这个人与上帝面对面的个人关系。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寓言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来理解一个人怎样才能进入天国。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天国门口的三把椅子》。这个故事的结论，连一个小孩子听了，今天他都可以马上做出一个回答，但是我们大人却因为太过聪明，太过复杂，反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今天我讲这个故事是跟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否进入天国，能否得到永生有关。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请大家先有一个深呼吸，然后静下心来准备你的回答，因为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叫我做一个深呼吸等待回答。他说在天国的门口有三把椅子，有一天你会被带到那里，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使会过来对你说，在你确定你能否进入天国或被送入地狱之前，我请你选择三把椅子中其中的一把坐一坐。 你选择的时候你心里要清楚，一坦坐下以后，其中的两把椅子会同时落入地狱，其中只有一把椅子留在原地。如果你坐对了那把椅子，那就欢迎你来到天国。天使指着三把椅子开始说，这每一把椅子代表了一个人对天国最基本的信心和希望。在你的右手边的椅子代表了一个人把他所有的信心都建立在自己在世上的行为上。这个人相信自己只要真心诚意的做足够多的好事，就能够占取永生，救自己的灵魂与不死。天使说，如果你相信你的好行为有一天可以让你进入天国，那么就请你坐右边的这一把椅子。天使说了这个以后，就侧过身来指着他左边的那一把椅子说，你左手边的那把椅子是留给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我得着拯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全部。我相信自己能够进入天国，有一部分还得靠我自己。如果这样的描述代表了你对天国的理解，那么就请你坐左边的这一把椅子。那天使最后指着中间的椅子说，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这表明这一个人将自己对天国的信心和希望100%的放在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牺牲上。尽管这个人信了主以后在世上做了许多的好事，但他始终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流的血是他得救的唯一的确据。天使介绍完三把椅子的功用，回头对那个人说，我会给你一些时间来让你考虑，或许只给你3-5天神就娶你了，或者上帝给你3-5年，或者上帝留你在世上还有30年50年。天使说了一句话，但请你记得，今天就是你或在天国或在地狱的永恒存在的开始。这是一个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寓言故事当我听起来的时候，我会感到有紧张，但是好好想一想，其实人的生死其实就在一线之间，哪有三把椅子坐错了一把就永远到地路去了？危险吗？其实你想过没有啊，你每一次开高速公路中间的那条双黄线就是生死线，你知道吗？今天你说没问题，我今天开60迈，但是你知道出了个差错，你撞到对面的上去，2个60迈就是120迈，那一刹那生死之间，你的生命就在0.1秒里面。天国门口这三把椅子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没有人傻到要抢着坐左边和右边那两把椅子，但是人要诚实在地上的年日中毫不含糊地选择中间的那一把椅子，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到有这样几种人，他们会找中间的那把椅子。我们来看一看，至少耶稣讲到3种。耶稣至少讲到一种，说邻里贫穷的人他们会到天国去找中间那把椅子。大家已经听过我讲过到虚心这两个字，其实就是邻里贫穷，他觉得今天道德破产，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可以在值得人前所说的，我完全是个道德破产的人，败坏的人，所以这样的人进到神的国里面。第二种人是遵行神旨意的，因为耶稣有一天说，凡称我主啊却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遵行他旨意的。第三种人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的人，我以后会讲这方面，再讲这方面的道，我们怎么来胜过，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种光景中，包括我牧师也是如此，但是我们里面有愿意一个心吗？能够承认自己常常有法利赛人的这种样式吗？这样的人耶稣说他们有这样的心会进入神的国里面。这样看来，要人一见钟情的选择坐在中间那把椅子真的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人总是想努力在自己的生命中成就一些什么，这个没有什么错，我们从来就被告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唯独在上帝救恩的问题上，在进入天国的问题上，我们其实我们一点的力都使不上，我们用浑身的力量在救恩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点力都使不上。好像耶稣已经为我们，好在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只要承认并诚实的接受就可以了。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中还有一些人没有真心的信主，你今天要做一个决断，你真的是认定自己已经破产了吗？如果你真心的这样，那耶稣已经为了你做了所有，不需要你再去做，你只要虚心的愿意承认并接受这个礼物，你就可以在今天进入他的国里面。如果你觉得还要等，你还要靠你还没有做够的那好行为，那么你不是选左边的那把椅子，就是选了右边的那把椅子。我们会说，难道一个人十恶不赦，今天信了耶稣，一个人进了天国就不需要自己的努力了吗？你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知道，耶稣似乎也说过这样的话。耶稣曾经这么说，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理解错误了，我们觉得进入天国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其实耶稣讲的不是你做成救恩的那一份，乃是你里面的态度要抢着进去。这里的努力原文是暴力。为什么耶稣说只有行事暴力的人才能进入天国呢？刚才我们读了那段经文，好像我们缺胳膊断腿。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觉得自己真的无药可救，我要抢着进去才能得到那个生命，那样的人，那样努力的人可以进到天国里面。上帝从来不会在你的道德上来做一个锦上添花，不是耶稣我蛮好的，信了你我变得更好。 No， 耶稣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死定了，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无药可救，昨天我们还在犯罪，但今天知道耶稣的救恩就是那么真实在我们面前，包括我们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也在提醒我们，只有你自己在天国里，在神的国里，你才可以对神有这样的祈求。所以人向神开口有这样的一个祈求，他自己先应该在上帝的国里面，不然那只是一句有口无心虚谎的话而已。我就是说你有的才能给，好像我们只有自己在上帝的国里面，才有可能向天父说，神啊，巴不得你的国能够扩充到地上。如果你今天自己也都不在上帝的国里面，你怎么还可能向上帝提出这样一个祈求呢？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进到神的国里面，才有可能真实的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今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一点，那就是相信耶稣为救主，你方能进入神的国。唯有相信接受，你才能踏进神的国。而且这个努力不是你自己行为的努力，乃是说我好像要用暴力一样要冲进上帝的国里面，我哪怕是缺胳膊断腿，这样有心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认可。好，这是我所讲的，今天要讲的，愿你的国降临，原来背后是让你要相信耶稣进入他的国。现在我们要讲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其实里面有一个意思，叫离开自我的王国，我要请阿爸天父住在我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心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大到全世界就会装在里面，但是有时候它又很小。如果你不把这个王位来让上帝居住在里面，其实你还是以你自己为主。所以愿神的国降临，是首先让出你里面的位置。我们已经知道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不是祈求上帝施行对宇宙全宇宙的统治。其实上帝从创世以来，神就一直在施行这样的统治。耶稣要我们学着他向天父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指的是神救恩的国度，而神救恩的国度就是指神对人的一种治权、统治权和辖管的权利。 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除了关乎救恩之外，对我们个人生命还意味着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祈求神在自己的生命中施行统治权。而历史上任何一个愿意神在自己生命中实行治权的人，都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了。很奇妙，上帝的国不只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才有，凡是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给主来带领的人，他们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了。大家看到吗？我们一起来读。我又告诉你们，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至少告诉我们说，原来天国里已经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以神为大、愿意顺服上帝的人已经坐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看到，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神的救恩的国度是最大的，但神的国度又是世界上最个人化的所在。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中，以赛亚先知和门徒保罗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要深思，整个民族似乎被神拣选了，但是上帝将一个愿意顺服他旨意的人才放在他的国里面。所以以赛亚先知和门徒保罗都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谁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唯有找中中间那一把椅子的人才能够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如果你以好行为得救，以行律法称义的人，他不是坐左边就是坐了右边，而不会坐中间的。可见人进入天国，他要求的是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我的肉体对神的降服。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与上帝建立起真实的关系。所以今天当我们向着天父上帝做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你就是在对神说，神啊，愿意先从我自己开始，让神的国度、神的治权、神的管辖先施行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有位牧师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祷告。这个祷告的结果意味着你我自我的主权在不断的消亡。那位牧师讲说，除非我们流着泪重新改变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否则我们这个祷告不可能得到上帝的应答。这位牧师接着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我们并不乐意迎接神的国，因为我想要我的生活和侍奉变得舒服，我想要我的日程的安排畅通无阻，尽都顺利，我想要别人尊重并感激我，我想要掌控那些我难以把握的人事物，我想要指导带领的项目和事工得到成功并受到人的赞扬，我想要下班之后好好的娱乐满足自己的嗜好，我不想失败，我总想逃避工作生活侍奉上种种的难处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位牧师讲的这些的情况与我这个牧师有好多的地方是相像的。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说，许多的时候我确实想要我的国降临，想要我自己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向神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个愿意的心，离开自我的王国，不再是让自己的国降临，不再是让自己的旨意成就，而是让神的治权和辖管先实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阿爸天父居住在我的心里，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执掌王权。这样的祷告， 我讲了第二点，第一点我们讲说是相信耶稣为救主，这样的人踏入上帝的国。当你踏入了上帝的国以后，你要离开自我的王国，你不要求自己的旨意成就，要请阿爸天父居住在你我的心里。好，现在我们要讲第三个角度。当我们讲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祷告，是说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尊主为乐，尊主为圣。我们要祈求神的国从天降临。神的国虽然很难用空间地理的位置来表示，但是从救恩的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用线性来描述。刚才我们讲到了过去，因为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可以再讲说，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已经降临，这是我们如今。我们还可以想到将来，因为神完全的国度还没在这个地上完全的实现，跟上帝的旨意还相去甚远，所以神的国完全的成全还要等候的将来。所以我们说神的国度的降临仍然是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常常向天父上帝的一个祈求，虽然不是在某一个地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条线将过去、今天和未来画一条线。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表明今天神的国有了已经实现的一面，但还有尚未完全成就的一面。如果神的国用线性来表示，我们正处在末世，处在临近基督再来和世界结束的那一端。那今天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中讲了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他要到远方去了，他告诉他的仆人有好一阵时间他才能够回来。所不同的是，他得到了权柄回来了。其实耶稣自己就是那位贵族，而国度的完全的实现，这要有待于耶稣的再来。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他离开了，好像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一个贵胄，他到远方去得权柄，等他得了权柄回来的时候将施行审判。那我们在中间那一段的末世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祈求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早早的得到权柄回来，来施行他的拯救。今天我们就处在那个贵族离去和归来之间的日子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祈求对我们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启示。我们大家来读这段比较长的经文，我们来读。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位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占了多少。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人说马上就要来了，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其实耶稣告诉他说，我来了，神的国降临了，但是要完全实现其实还有一段时间。耶稣为了这个上帝的国，他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有贵族血统的人，他要到远方去了，当他得到权柄回来的时候，他会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得到权柄回来，来对你们的工作做出审判。好，这个时候他说，他本国的人，不是他的仆人啊，恨他，不愿意这个人来做我的王。就好像耶稣今天他上天了，他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来的，告诉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做好准备等他回来。 但是在这个国里面有很多人恨他，不要他回来，不要他做我们的王。好，耶稣说，结果他怎么样？他得了权柄回来了。所以就叫那些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的生意赚了多少。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都可以要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好，这段经文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多少都读过，而且是很耳熟能详的。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不是在讲我们要努力做一些什么，这段经文带出了强烈的末世的信息。耶稣快要得着审判的权柄回来了，在剩下不多的年日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感动，说跟上帝一起来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耶稣讲了三种人，这里面一种人是恨恶耶稣做王的，恨恶那个贵族回来做王的，这是一种人，今天世界上存在的这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忘了这个主人，这个贵族托付的那个人。第三种人是记得他的主人所托付，积极占去银两的。只有三种人，在上帝的眼里，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只有三种人。今天神赐给我们教会一些宣教的机会，我今天在这个聚会之前，我们有同工一起来分享，昨天他们到 Kingsville 去，在那里有非常美好的侍奉。我想下个礼拜徐威传道还有其他的青草地小组的弟兄姐妹会跟大家有分享。我在想说，今天神赐给我们教会一些参与宣教的机会，那是帮助我们能多赚取一些银两。其实每一个侍奉的机会都是上帝赐给我们赚取银两的机会，而且我告诉大家，如果是机会的话，每一个机会都可能是最后的。每一个占据银两的机会，我们都是要积极去争抢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末世的乱象中，那个贵族走了，曾经说他要回来，但真正相信他这个话的人其实并不多。愿意现在就学着耶稣的样式向天父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的人其实也不很多。上个礼拜我看到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或是你已经也知道了。休斯顿是美国第四个大城市，有一群的牧师，他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传派要求他们，如果你的讲道涉及休斯顿一项有性取向相关的立法所引发的抗议和司法的诉讼的话，那么这些牧师你必须把你讲到的讲稿送上法院。怎么回事呢？休斯顿已经立法不允许有一个跟已经立法好的关于性倾向的这样一个有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比如说同性恋，如果你跟这个立法相违背的话，现在法院已经发出传票，有五位牧师要求他们把讲到的原稿送上来审批。大家明白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如今在美国，一个政府正在要求教会的领袖改变他的讲道，否则就要面对法院的指控，甚至可能面临监禁。所以前两天 我在网有人在网上发起了要有5万个牧师传道抗议联名的签署，我得到这个我也签了名。有人在说啊，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乃是一个我们自由表达自己所尊重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代。今天这一句话，如果你到国内去，我礼拜一就要进去了，在国内的牧师在讲说你会点头，但是今天是因为美国的牧师在讲说，是美国的牧师他们要把他们的奖章送到法院去审批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向神祈求说，神啊，愿你的国早日降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话，就好像那位贵族要回来要等待着面对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会比较的真实也比较的实际。我们再来讲说一个身边的例子，大家看到是谁，这是休斯顿的市长。今年5月份，休斯顿市议会以11票对6票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已经变性的男人使用公共厕所的女卫生间。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只要你认定是自己是变性的，你可以随意走到哪一间都可以。问题是自在能够保护同性恋和变性者在群体在公共的场所遭受到的歧视。法院准许跨性别的根据他们自己的性别来认同，而不是根据自身的自然性别来选择厕所、浴室、更衣间的公共厕所。所以在休斯顿从5月份开始，这个法律已经生效了，违反这个法律的将被视为非法，然后罚款最高可以达到500至5000美金。就是说你走进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个厕所、更衣室，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认定自己是男人，你就可以走到男人，你认定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走到女人，就是这样，不是按照你自然的一个性别，乃是按照你里面对性别的认同。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位就是休斯顿的市长。所以这次上个礼拜他们所决定的要法院要5个牧师把他们的奖章送到法院去审批的这一个举动，被认为是休斯顿这个市长，同性恋那个市长上任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一项举动，挑战非常的大呀。他在就职典礼上跟他的同性伙伴一起接吻。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这就是现今的一个国度。看起来我们德州并不像人们过去所说的地处在圣经带那么样的保守，我们的德州已经沦为重灾区了，这就是末世的乱象。耶稣说的那个贵族还没有回来，有不少人正在恨恶他回来，反对他回来做王。我们今天该怎样祷告呢？我们祷告之后应该去做什么呢？最近伊波拉病毒的疫情似乎也与我们德州有关系啊。德州真的是重灾区啊，有人说你从哪里来，德州，哇，德州，你回过来，人家一定回来，德州来的，小心一点。我在想说，神正在用小小的病毒对我们说话，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医疗的技术，但小小的病毒就可以威胁到我们。20几个无国界医生，一大半已经因着受的感染截去了，已经死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脆弱。问题是我们尚还健全的人能思想这些将要临到的危险吗？今天贵族虽然还没有回来，但我们已经可以听到他正在走来的脚步声了。当那个贵族回家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重新洗牌，一切都会重新再来。那些制定法令高举人权允许变性的男人自由进入公共女厕所的官员们，他们结果会怎样呢？那些面对法院的传票必须交出自己的奖章有可能被定罪的牧师，他们顶得住压力吗？今天美国的基督教会会怎样来向上帝天父祈求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一直问下去，最后可以一直问到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言行和举止。问题是我们自己预备好了没有？有没有里面的感动来跟随耶稣来祈求神的国降临呢？愿意神的在天上的统治多多的扩充到地上来呢？当我讲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童贞女玛利亚，她在面对难以生存的大环境，天使告诉他，为了上帝的国，现在你要未婚先孕。 很可怕的。25号的时候，你在伊朗可以看到，有一个女人，这20几岁，有人要性侵她，所以她拿出刀来防卫，把那个人杀死了。结果在25号，什么绞刑？很可怕的这个事件，你会看到什么？所以，当我想到当年的玛利亚，上帝告诉她说，天使告诉她说，你将为神的国，圣灵感孕在你的身上。你要面对你的生存的压力，甚至有可能有死亡的危险，完全有可能。但是玛利亚竟然她怎么说的，她的祷告是说，我心什么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我的救主为乐，他的名为圣。所以我就看到三个为止，什么样，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我的心要尊你为大，我要以你为乐，我也要以你的名为圣。记得这三个，如果你能够记得三个，你知道今天的国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怎么来面对上帝的国。当耶稣来临的时候，审判就开始了，信他的在天国里的工作审判，不信他的进入永远的死亡，这非常清楚的。你怎么知道？所以天使说，你的时间可能给你只有3-5天，可能给你3-5年，再可能给你30年50年，但是日子已经近了。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回头看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比较认真的思想过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一句祷告词。主导我们不知背了多少遍，但是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因为想讲章，我开始认真的思想这一句祷告词背后的那个意义。真的，当我明白了，我真的有点不敢祷告了，因为许多的时候，我真的只是轻率的、不加思索的、有口无心的向上帝发出这个祈求。许多的时候，我甚至只是愿我自己的国降临，只是愿自己的旨意成就。我并不反对主的再来，但我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觉得他稍微迟缓一点来也不错。或许只有在我大难临头的时候，我才盼望主早一点来。我知道我这样讲说，代表着在座的有不少人的心态。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10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正好在西雅图那边，正好是安息年，有半年的休息在那里。那个时候我接待了宁子，是一位作家，他写了很多的书，他是南京人。那一天到我家来，我就烧了一桌江南的菜给他吃。他大概好久没有吃回国了，好久没有吃到这个江南菜，所以吃着吃着，他突然心里有一个，因为是个诗人，所以他讲出话来很夸张。他说：“小刚啊，你要知道吗？如果现在耶稣来救我，我会回头来看这桌菜。”于是我们哈哈哈大笑起来，大家都在吃饭，所以大家就笑起来。但是后来我再想想，这句话实在反映了我们同样的心态。我们为着我们的美食，为着我们的事业，为着我们的爱好，为着我们的计划，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渴慕祈求神的国带着他超越一切的公义来临。我们没有这种迫切。我们可以来思想，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被钉临死的时候跟讲说的那一位强盗，他讲了一个怎样的话。你说他里面有没有这种渴慕啊？已经死到临头了，他已经钉上十字架，一定是死的，肉体一定要死的，但他里面却有个内心的渴慕，不像另外一刻死就死了。他不是啊，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得到权柄，你现在被钉上了，是的，有一天你得到权柄，带着你的权柄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十字架上对你的呼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带着这样一个认定神超越一切公义降临的时候这种渴慕呢？如果你有，你会知道跟神一样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我又想到了，当整个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上帝跟他的门徒有这样的对话，耶稣说：“是的，我必快来，我会快快的来到。”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呢？门徒的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回答的话，那么我们跟耶稣教导我们向上帝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的心态是完全一样吻合的。多少的时候我把这句话背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但是这一次在圣灵的带领中，我才开始慢慢的想到，原来这句话的背后有如此深的属灵的含义，给我里面有很大的光照。所以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啊，赦免我。我们一起来以主导文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